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17号，公元2017年9月8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台湾人权机构代表团于达兰萨拉拜访达赖喇嘛；中共在西藏东部建火星村，拟招引中国观光客；中国时评作家指出，联合国已成为中国人权恶化的遮羞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多家台湾人权机构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近日对印北达兰萨拉藏人社区进行参访，并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台湾人权机构西藏台湾人权连线 FACE 联盟与人权促进会等成员组成的一代表团近日来到印北达兰萨拉藏人社区展开参访。这支参访团的成员包括藏台人权连线会长扎西慈仁、 FACE 联盟执行长林希怡与人权促进会副会长吴家珍，以及民进党立委尤美女的助理刘颖君等人。扎西慈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9月5号代表团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汇报了大家在过去一年中的工作成果。当时尊者向参访团成员表达欢迎的同时，亦呼吁各方在推动西藏人权的同时，关注台湾少数族裔的人权议题。去年9月，西藏台湾人权连线成立后，首次访问达兰萨拉拜见尊者，当时承诺在台湾推动撤销蒙藏委员会，帮助在台藏人申请身份，帮助流亡藏人学生获得留学台湾的机会。扎西慈仁表示，台湾政府即将宣布裁撤蒙藏委员会，这一决定有利于藏人行政中央与台湾政府间的直接交流。以往蒙藏委从中国邀请所谓的西藏表演团歪曲西藏文化，相信今后能够从流亡社区邀请各领域的代表访台，让台湾民众了解西藏最真实的文化习俗。在达兰萨拉期间，这支台湾人权机构代表团参访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机构，并应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安排，向公务员发表演说，介绍了台湾民主化社会运动。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海西地区生态因中共常年滥采矿产而受到破坏，藏人更被当局以环保的名义而禁牧。日前，中共计划在海西州建立火星模拟基地，并称那里是地球上与火星最相似的地区。这一将引来中国富裕阶层前来旅游的火星村也受到了外媒的关注。英国卫报昨天7号刊登报道，指出中国计划在西藏高原建造火星模拟基地，用于培训宇航员，同时接待游客。中共官媒报道说，这一火星模拟基地落地青海海西州红岩地区，因当地的地形地貌与火星极为相似，并称该项目 是集荒漠旅游观光、主题休闲度假、天文航天科普、影视文化活动于一体的中国首个火星文化创意体验基地。卫报指出，地球离火星间的最短距离为5500万公里，需要一年时间才能抵达。而中国的火星模拟基地从北京坐飞机7个小时内就能抵达，而且该项目据称投入了4亿元人民币。中共新华社形容红岩地区为地球上与火星最相似的地区。该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月球与深空探测总体部主任刘晓群拒绝了《卫报》的采访。但根据地方报道，这个偏远的沙漠基地将被用来进行太空研究，同时也将成为生财的旅游场所。这种观光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富裕阶层中国人的欢迎。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中国为提升国际声望而努力成为太空大国。卫报引述中共央视的报道指出，火星村的一个部分将用来训练中国宇航员，另一部分将接待游客，让民众体验火星生活。离所谓中国火星村最近的德令哈市的副市长张彪称，这一计划将会促进地方经济与北京的太空项目。在中共当局授权与鼓励以及参与下，中国公司常年在西藏各地不计后果地开采自然资源，除地方藏人无法从中受益外，生态环境更遭到严重污染破坏，西藏海西也遭受着同样的问题。2014年，有境内藏人透露，西藏海西天峻县生态遭中共采矿行为破坏的情况。消息指出，中共地方政府以保护环境为由，限制藏人的牲畜数量，阻止藏人到山上采挖虫草，严重影响当地藏人的生活。而与此同时，当局又派遣大量挖土机与运输车辆至天峻县木里地区，大肆开采自然资源，每天引爆炸药，严重破坏着生态环境。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在一份报告中谴责中共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干预。居住于德国的时事评论人常平投书德媒，以自己的经验佐证了报告中所提到的中共干预行为。他并指出，联合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权恶化的遮羞布。9月5号，人权观察组织发布报告《国际倡议的代价：中国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干预》。该报告是基于对包括联合国官员、外交官与民间团体代表在内的55人进行采访后撰写而成。报告谴责中共政府削弱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动，呼吁联合国相关机构给予积极的抵制。现居德国的中国时事评论作家常平投书德国之声指出，2015年联大前主席约翰阿什涉嫌接受中国商人贿赂而被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震惊，而常平当时就曾发表公开信，呼吁潘基文，如果了解中国无处不在的腐败文化，就不应震惊。常平指出，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证明，这2年多的时间中，中国政府削弱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动并没有得到遏制。他表示，当年中共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全世界的谴责和制裁，而今天面临25年来最严重的人权恶化，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却随境纵容，甚至满怀拥抱。人权观察执行长肯尼斯·罗斯在相关声明中提出， 除非联合国和有关政府出手阻止中国操弄或削弱联合国人权机制。联合国的公信力和维护中国及全球人权的能力都将岌岌可危。常平在文章中表示非常认同罗斯的这番评论。继习近平登上联合国讲坛后，常平认为联合国的所谓人权会议俨然成为中国人权恶化的遮羞布，因此之后他再未参加此类会议。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经新德里赴欧洲多国展开访问。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9月8号中午，达赖喇嘛尊者从驻西底达兰萨拉启程前往新德里，之后将赴欧洲展开访问。根据达赖喇嘛官网早前公布的行程计划，9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将与爱尔兰出席由慈善机构战火中的儿童举办的一场公开活动，并以实践中的慈悲为主题发表演说。9月13号，尊者将对德国展开第40次访问，行程包括在法兰克福市出席由西藏之家举办的公众演说，主题为全球伦理。14号将出席西方科学与佛教观点间的研讨活动。9月16号至21号，达赖喇嘛尊者计划访问意大利各地，行程包括西西里岛的和平主题公众演说等。在那之后，尊者将继续前往拉脱维亚，向各方信众教授莲花界大师所著的《修罪中篇》等经论。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讲扬人亲忠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那因为有菩提心的缘故，所以让我们获得究竟的这个果位，那就是所谓的无住涅槃。这些都是因为有了菩提心的缘故，所以我们能自然而然去累积一切的善法，去断一切的恶业。那在这几天我们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因缘能够集聚在此地。那以讲法师以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缘，能够为你们介绍这一颗这么殊胜的菩提心。那同样的，你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善根和福报呢，能够听闻到这么殊胜的一颗菩提心的一个内涵，了解到菩提心的功德。那我们应该好好的随喜菩提心，并且把这菩提心视为我们修行或是修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好好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路中论里面呢，曾经有说到，声闻独觉的功德来自于佛的这个法轮，佛的法轮的功德来自于菩萨的这种修持，菩萨的修持的功德最主要来自于菩提心啊。所以在此就说到了一切的功德，一切的美好的这种果实的最主要的一个所缘，最主要是因为有菩提心的缘故而承办了这些世间的种种的利益还有种种的功德。我们了解到菩提心的这个功德之后，我们就尽量让自己的心绪上呢发起这一颗这么殊胜的宝贵的菩提心。那纵使在做梦的时候呢，也要梦到菩提心，我们要做到这种的地步才是啊。
哎呀，大家呢念了开始出的嘛老兄，
那先念这个讲义剩余的部分。那这一章就念完了这个菩萨戒品誓。
那讲什么出来就老远了，可能可都是
以上收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尊者传授讲扬人亲忠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